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7月号，题目是《听听华裔省民怎么说》，撰文的是陈小玲。根据2021年加拿大统计局人口普查的数字，当时阿省人口约417万，华裔人口约16多万，在少数族裔中，人口排行第四位，第一位是南亚裔，近30万人，第二位是菲律宾裔，约21万多人，第三位是黑人，近18万人。相对于阿省省民年龄中位数38岁，华人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相对较高，40岁，也是各少数族裔之冠。这次接受访问的华裔省民大多在阿省居住了30至50年，他们对独立之说各有看法。省民一，我们被欺负得太久了。从新加坡移民加拿大的摩西在阿省住了45年，他主要在艾明顿从事地产行业。他称自己在联邦大选前已支持独立的看法，也参加了阿省繁荣计划的组织活动。他解释自己支持独立，最主要就是觉得联邦政府对阿省不公平。他认为第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联邦均衡拨款。他认同省长戴斯敏的说法，那就是本省已为联邦国库贡献了数千亿元，以供本国其他地区使用，这比我们从中所获得的福利还要多。摩西认为联邦政府以大欺小，为此十分气愤。阿省为中央贡献了这么多税收，但一直以来五分钱也没有拿到，所有钱都去了东部。摩西以加拿大退休金计划为例，根据飞沙研究所的报告，从1981年到2022年，阿省的就业人士平均缴纳了 CPP 保费总额的 14.4%， 但该省的退休人士只取回 10% 的 CPP。 阿省在此期间净贡献536亿元，大约是 BC 省净贡献的6倍，而 BC 省是唯一另一个为 CPP 净贡献的省份。摩西觉得阿省为加拿大财政贡献甚大，但在经济发展上，联邦政府却处处打压，这是他第二个不满的地方。我们之前成立了一间油公司，但3年前结束了，因为政府的规例太多。杜鲁多政府通过的法案 C48 邮轮禁运法案和 C69 环境影响评估法案令石油生意难做，东部不能兴建油管，西部又不让邮轮来买油，阿省的油不能输出给其他国家，结果只能以平价卖给美国。我们的油不能运到东部去，因为魁省说我们的油未经提炼，属于重油，不要运过来污染环境。为什么你们要我们的补贴，又不要买我们的油？每年我们的国家要向外国买油，为什么不买自己的油？我们不介意要补贴其他人，但为什么要禁止我们做生意？这不是欺负我们没有海港吗？至于摩西第三个不满，就是阿省的国会议员相对其他省比例不足，因此发声的能力不足以影响国策。 BC 省43个，萨省14个，和阿省37个，加起来的议席共94个，还不如一个安省122个。安省加魁省就可以决定一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被公平对待？摩西坦言，他在40多年前移民加拿大，为的是向往自由民主。 他称现在感到失望，没有想过加拿大会变成这样。他对独立很有信心，认为阿省靠自己一定可以生存下去，有钱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来自新加坡，当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被迫独立，你看看现在新加坡的发展吧。省民二，经济不景，学校也裁员。陈先生当年由香港前去阿省艾明顿升读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在此住了50年。他称自己喜欢阿省的宁静，遇到的人也很好。今天阿省出现分离主义，他认为和时代环境的改变有关。阿省以石油业和农业为主，70、80年代还未想过环境污染的问题。最主要是到后来杜鲁多政府制定各种对抗气候变化的法律，由此影响阿省经济。人人都不喜欢被打烂饭碗。另一方面，阿省的社会环境也和当年不同，人种比例和文化都出现不少变化，人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单纯。事实上，石油业主导阿省经济，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社会都会受到牵连。陈先生退休前在科技学院教授机械工程，他称石油减产时，部分工厂关门，工作职位随之流失，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也难以入行，最终连课程的学额也要收缩。省府会看市场有多少需要，只要需求减低，就不会津贴课程，学院因此要缩减课程，老师也会被裁员。这样的事我见过2次。最近我就收到消息，学院要取消18个课程，大部分都和计算机有关，这和联邦政府缩减留学生配额也有关，但始终石油业是阿省的经济命脉，打压石油生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生计。然而，陈先生认为独立并不能解决问题。整体来看，我们有没有独立的条件？我们能处理国防、外交、军备的问题吗？几百万人能建立国际地位吗？现在政客只是借题发挥来要挟联邦政府。我不赞成分裂，欧洲七零八落的情况足可借鉴。加拿大政府奉行社会主义，我们只是幸运地拥有石油天然资源，联邦政府就将资源平均分配。假如不认同计算方法，就应该达成共识，分裂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不担心分裂的问题，因为支持的人不多，不足为戒。省民三，安居乐业，心满意足。莉迪亚和丈夫93年从香港移民阿省艾明顿，在此安居乐业，一对儿女现在也长大出来工作，夫妇二人过着半退休生活。对于这次阿省分裂分子鼓吹独立，他不以为意，反复用一个傻字来形容。当独立呼声一出现时，我就和家人讨论，一家人包括2个土生土长的儿女，大家的感觉都是傻的。我们草原省份一直都支持保守党，但加拿大东部人口多，结果还是自由党胜出。我觉得只是有人不服气，认为阿省不受尊重，于是提出独立。在民主选举下，我们要接受选举结果，不是你不喜欢就要独立。自由党如今再度被选出，卡尼这4年假如做得不好，也就没有任何借口，下届就应该轮到保守党执政了。另一方面，莉迪亚认为独立分离是异想天开的事，魁省使用不同语言，搞了这么久也不能独立。我们身处在加拿大国土之中，有很多事情都要依赖联邦政府，我们的经济能支持独立吗？ 能维持这样好的福利吗？这么多个省加起来才是加拿大。身为加拿大人，我们怎可以不理其他省份？我移民来加拿大，原因是喜欢加拿大，而姐姐在爱民顿，所以就来阿省。我移民不是为了阿省，假如他真的独立，我会搬到其他省去。对于30多年的阿省生活，莉迪亚觉得称心满意。阿省幅员广大，人口密度不高，楼价不贵，省税又只有 5%， 还靠近半幅国家公园。我们出来时都是由低做起，由做餐馆到再进修。我后来当保险经纪，丈夫就当工业绘图员，现在半退休当司机送货。这里的生活指数不高，每月每人赚2000元，两个人4000元就可养一家四口。我每星期买食物的钱才100多元而已。女儿毕业后从事美术设计，儿子在省卫生厅当卫生督察。女儿几年前23岁时便已买楼，一间双车房4房的连屋，那时才30多万，月供1400元，一点也不辛苦。这里的人也很友善，我没有感到自己被人歧视，治安又好。以前真的可以不锁门，工作生活可以平衡，我真心觉得这就是安居乐业。莉迪亚表示自己完全不担心独立问题，因为觉得没可能会成事。我认识的人都没有讨论，大家不大关心，连白人邻居也没有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为这件事争吵动气。我想球赛输了会更加动气。省民四，别轻看阿省人的怨气。姚俊雄在93年由香港移民阿省卡加里，在卡加里大学修读 MBA， 投身银行工作，之后转行出任理财及投资顾问，至今已有20多年了。他回顾卡加里这30多年，认为自己没有选错地方，因为卡加里生活质素高，悠闲舒服，而最令他怀念的就是简恩当省长的时代，1992年至2006年。在2005年时，简恩清偿了接任时的230亿元赤字，令阿省成为加拿大当时唯一没有负债的省份。结果每个省民收到一张400加元的分红支票，那时阿省更被称为富贵省。管制有效，加上石油业兴旺，阿省有过一段好时光。可惜简恩下台后后继无人，加上2008年金融风暴，阿省债务重来，其中联邦政府的各种政策也令姚俊雄感到对阿省并不公平。各种环保政策、法律对能源行业都会造成影响，搞环境是要付代价的，但不能拿阿省来付款，这是不公义的。联邦的均衡拨款我们只有付出，从来没有拿过钱。我们的油又不能卖到东部去，魁省拿均衡拨款的钱又嫌我们的油肮脏。东部人口占了全国2/3，政党为了选票就要讨好他们。在联邦政府的架构中，草原三省的国会代表一直都没有重要职位，令人感觉没人重视我们的声音。虽然最近 CBC 新闻报道阿省的民调显示有 67% 的阿省省民反对独立分离，但姚俊雄指出联邦政府不应掉以轻心。我也在这反对独立的 67% 人当中，但并不代表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当中有人仍然感到失望和反感，只是在理性分析下，知道独立分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犹如一起自残。对阿省和加拿大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假如我们长期被忽略，被人占便宜，倘若有人别有用心，继续煽风点火，鼓吹那种阿省人感觉到被剥削、被排挤的情绪，久而久之，到了一个情绪高涨的时候，恐怕未必一定会理性分析，最终可能酿成一个灾难性的独立公投行动。姚俊雄希望新任总理卡尼能明白阿省人的感受，拆除省与省之间的嫌隙，大家坐下来商谈消除壁垒。对于联邦的均衡拨款，姚俊雄认为这本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方法。一个有效的 equalization 均衡拨款系统是可以达至互利互惠的协同效应。假若均衡拨款的计算方法是公平和合理的，当某一省在某一年财政有所欠缺时，大家可以互补互助，而阿省每年都要付出，这是好消息，这表示阿省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实力每年都比其他省份优胜，我们应该为此而自豪。不过 equalization 的公式怎样计算，常常是观点与角度的争论。对公平计算的定义，恐怕常常是各执一词，各持己见，争论将会永无休止的。至于有人认为阿省独立可以将支付均衡拨款的钱拿来自付国家开支，姚俊雄不以为然。阿省若将他们 equalization 的钱拿来自己投资，以一个阿省小国的财务与政治实力远远不及以整个加拿大联邦，那阿省国的投资会有像加拿大联邦的同等投资机遇与优惠吗？恐怕一些大型国际基建投资项目，阿省国连参与的机会也没有。反过来说，国外和国内的投资者对一个阿省小国在投资借贷方面会给他们像加拿大联邦的同等优惠吗？恐怕这个阿省小国将要付出更高昂的借贷成本，得不偿失。面对阿省的独立呼声，姚俊雄鼓励华人不要独善其身，继续对政治冷感。我们要多参与政治和关注小区，华人不参政，选票就会被人忽略，也就没有人理会我们的声音。政客的决定是看选票的，现在这个世界舆论两极化，阿省如此，加拿大如此，大家好像不能对话。面对分离言论，我们大多数人是中间派，切记要保持头脑清醒，抱持平的态度，听听不同的理论根据。省民五，真的独立，我们还能搬回加拿大吗？范泰和丈夫退休后，两年前由安省多伦多搬到阿省艾明顿，为的是就近女儿一家。他称这次越省搬家并不困难，所有手续都无痛办好，甚至家庭医生一来就找到了，不像在多伦多那样难找。范泰来了加拿大40年，他称由多伦多搬到艾明顿很适应，生活基本开支更下降了，这里的税率只有 5%，比多伦多 13% 少了很多，汽油也便宜。在朋友圈子方面，范泰夫妇在教会结识了不少朋友，天天都有活动，生活很是惬意。对于阿省的分离独立言论，他问过自己的洋人女婿和亲家，他们均觉得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傻如此想。女儿也从来没有感到身为阿省人的不公平，没有什么被人忽视的愤怒。我认识的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件事，连想也没想过。我不会签名支持独立， 当日我从香港移民是为了来加拿大。你想我从多伦多搬到爱明顿多么容易，将来假如变了阿省国，我还能离开搬回加拿大吗？结果会否被困在阿省？我的退休金又怎么办？要是独立的话，我一定会在之前搬走。我们退休人士最好是什么也不变。范先生同样认为在爱明顿的生活和多伦多差不多，而因为来爱明顿后正式退休，多了时间做运动、当义工、参加教会查经，生活悠闲，身体更加健康。对于阿省独立，他认为并不可行，更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事。联邦政府就像一个合作社，你退出来，自己要花费的钱可能更多，经济贸易的阻碍可能更大。我搬来才两年，真的要投票的话，一定会投反对票。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7月号，题目是听听华裔省民怎么说，撰文的是陈小玲。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